好，我们来讲到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要读长一点的经文。我今天要讲到一个历史人物，我觉得我在寻找什么经文可以来配他，我觉得这段经文最合适了。虽然这段经文是我们被认为是我们锡安堂的招牌经文，但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位弟兄跟这个团体，很可能在很多方面，跟我们很接近。约翰福音十五章，我要读很长的经文，第一节到十七节。我们弟兄们一节，姊妹们一节，这样来读好吗？弟兄们来。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一起读。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历史人物，也是他的团体，他所建立的团体，他们非常的注意弟兄彼此相爱，两百多年来成为教会团契生活彼此相爱一个很重要的榜样。他们也很注意神的同在，注意要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这里翻译作枝子藏在葡萄树上，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这里在用的字在约翰一书里面多半被翻译作住在主里面，住在他的爱里面。我猜当年翻译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的人是不同的人，他们有不同的见解，所以他们同一个字把它翻成不同的译法。而我要介绍的这个人物跟这个团体，他们很注意这个。可是当他们经历圣灵的工作，经历学习住在神的同在里面以后，神使他们多结果子，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就像我们刚读的经文所说的一样，我要讲的是德国的一位弟兄叫钦城多尔夫。我称十八世纪是一个复兴的年代。我希望弟兄姊妹对于教会历史两千年多少有一些梗概的认识。在讲改教之前，我们讲了差不多有十次左右。有些弟兄姊妹觉得听这些有点枯燥，有点不容易，可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认识这些事。 其实我每一次还是讲出一些很重要的属灵的真理，不是吗？嗯，因为我们定的大主题是教会历史古今谈，有古亦有今。可是至少我希望你对近代的教会历史，我们称最近的这500年叫做近代，或者有时候叫做现代。在历史学家他们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2年定为中世纪的结束，近代的开始，之后就有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这些事。我们16世纪就是1500多少年，是一个改革的时代，是我们称它为宗教改革、教改教的时代。17世纪，也就是1600多少年的这个世纪，这100年是在就欧洲而言是有许多的战争，称为血腥的时代。可是我们给它另外一个正面的名字，称它叫做内在生活的世纪。其实任何时代常常都有这两面，神常常在这个世代，他不会有哪一个世代全部都是黑暗在掌权，没有这一回事，也从来没有哪一个世代光明完全掌权，也没有这一回事。将来要完全的区分，将来在天堂将会是这样，可是现在不是。就像英国的作家 Charles Dickens， 狄更斯写《双城记》的时候，他一起头提到这是最好的日子，这是最坏的日子，这是光明的时代，这是黑暗的时代，这是一个绝望的一段日子，这也是充满了希望的日子。我想他的时代是这样，我们这个时代还是这样。他在法国大革命的时代写这些话，或者说写到法国大革命的时代的时候，他写这些话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事实上教会历史上一直都是这样，这两件事常常同时并存。神常常在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用他的光照在我们身上。有的时候有多一点的人活在光中，有的时候少一点，就是神希望我们有这个眼光，不要常常只看到环境的黑暗、败坏、污秽。因为在每一个时代你可以看见神，你可以看见他的荣光啊。所以17世纪一方面是一个血腥的时代，另外一方面人进入更深的追求，是一个内在生活的世纪。这是我们花了好几次讲的，最近有几次我们讲18世纪，18世纪也就是1700多少年的时代，我们称它叫做复兴的年代。上一次我们讲到在美洲的复兴，那时候还没有美国的早期，还没有美国的时代，还在殖民地的时代，我们提的几个人讲到在美洲的复兴。今天我要讲到在欧洲的那个复兴，特别提到在德国跟在英国的复兴。而我要提的这两个例子，他们复兴的样式相当的不一样。事实上其中一个可能今天会被定义为复兴，另外一个可能不会。可是我想那都是复兴，不同的形式的复兴。所以今天我定了一个题目叫做不同形式的复兴，我觉得我们应该认识这些事情。今天我要先提到在德国有一位世袭的伯爵叫做 Chinzendorf， 他的全名我不太会读，我们来看看。从生下来的就是有伯爵的头衔，他又是另外一个叫尼格拉斯。你记得我跟你讲过，如果你要属灵一点，你最好叫尼格拉斯，因为你记得我们提过有一个17世纪有一个属灵的弟兄叫尼格拉斯，你记得我说谁？劳伦斯弟兄，对吧？他原来名叫尼格拉斯。还有圣诞老人叫尼格拉斯。1700年出生的，就刚好18世纪快要开始的时候，他活了60岁。这个图是他十几岁的时候画像，他那时候真认识主，他就把生命向神降服，所以写这个画的人给他一个 特别的一个形容 the rich young ruler who said yes， 你知道这是在写什么？在福音书里面有一个少年官，他当主要他撇下一些跟随他的时候，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你记得吗？可是十八世纪在德国有一位，他也是少年官，也是富有的少年官，可是他对神说了一个事，向神降服，一个永远的事。嗯，从十七世纪的中叶，就1662年开始，这个家族所有的男丁都拥有伯爵的头衔，啊，那是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嗯，他的母亲在钦枕斗出生的时候，哎，在他所用的圣经里面记下他的出生，上面写了一句话，他说：“这是神赐我的头胎儿子，愿发慈悲的父管理这个孩子的心，使他能够无可指责地走在美好的道路上，愿神的道使他的道路得以坚固。”跟母亲很好的祷告，对不对？再读一遍，他说：“这是神赐给我的头胎的儿子，愿发慈悲的父管理这孩子的心，使他能够无可指责地行在美好的道路上，愿神的道使他的道路得以坚固。”如果你有小孩，你应该这样为他祷告；如果你小孩还在肚子里面，特别应该这样为他祷告。嗯，如果你不记得我刚刚讲的话，上我们教会的网站，周报那里，后面我们会附上我这些讲章的内容。那个时代正是敬虔主义在欧洲盛行的时候 ，Pietist 敬虔主义 （Pietism） 其中一位敬虔主义的大师叫做 Philip Spener， 他是钦枕斗的教父。嗯，他们那个时代在欧洲常常受洗的时候，他们生下来就受洗了。受洗的时候会有一个教父，有的教父是挂名而已，有的时候确实他把这个孩子放在心里面为他祷告，成为一个祝福。嗯，其实在他生下来大概5岁的时候，这个教父就去世了。他是敬虔主义里面有名的人物 Spener， 他是他的教父。所以钦枕多夫这位小伯爵，他从小就在一个祷告虔诚读圣经喜欢唱诗歌的一个属灵的环境里面长大。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不少孩子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但愿基督徒家庭都是营造这样的环境，让小孩在祷告读圣经唱诗歌的一个这样的属灵的空气里面长大。钦枕斗从孩提时代就爱主，他有时候会在一张小纸条上面写上给耶稣的爱的书信，写一些尽他所能的，小孩子啊，可能没认识几个字，他尽量写，说不定画个图，像现在有的小孩也会这样，然后写完他不知道怎么样送给耶稣，他就把它丢到窗外。他10岁的时候在一个哈德学院受教于敬虔主义另外一位大师 Frank， 那是一个有名的敬虔主义里面的一位教师弗兰克啊。他在同学中间特别的敬虔，所以有时候他们会嘲笑他，有的人被送来只是跟着大家或者是父母送来，好像大家都会这样做，可是钦枕斗心里面有另外一个东西在他里面。我也常常祷告希望我们教会里面的孩子是这样，你也可以混在大家中间，可是你也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有神真实的显现，神真实的种子在你的里面，使你有一个就是不一样。但愿我们的孩子是这样，你不要完全在意他外面一个属灵的样子，你如果常常只称赞他这些事有的时候会造就出一些只是装一个样子给你看的孩子。偶尔称赞他很好，不要太多称赞他那些事，让他在表演的时候没有得到称赞是好事。可是我们要期待有真正的东西放在他里面。 那这个孩子清晨斗，他也非常的用功，他不是只是爱主而已。我也觉得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孩子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在世界上的学问上面，应该尽他所能的要殷勤要认真。不是每一个孩子都会读得非常好，上帝给我们的才能各自有不同，可至少你要留意他是认真的，下过功夫，他有规律，像这些事。他十五岁的时候，这个孩子一方面我想到聪明，一方面他很认真，他已经能够读希腊文圣经，意思是他希腊文很精通，他的拉丁语文也很流利，他能够说非常流利的法语，好像他本国的语言一样，他本国的语言是德语，所以他十五岁就精通四种语言。十六岁的时候，他被送到德国北边的 Wittenberg 受大学教育，那是改教的大本营，因为那是马丁路德开始改教的地方，威登堡。那你当然对于敬虔主义的人而言不是一个太友善的地方，因为那个时代那些改教人士对于这种像重禧派啦、贵格会啦，或者这些比较有神秘主义奥秘派的这个极进主义者，我们讲十七世纪有提过，对这些都多少有一些批评，不认为他们走得很正确。可是教育历史学家认为，这个对于训练一个伯爵，训练一个孩子能够有一天执行伯爵的任务，倒是很重要。在一个基督化时代的那个欧洲，做伯爵不是只是像地上的一个政治领袖而已，他也应该是在属灵的事上做领袖，而且成为他领地里面那些人的祝福。他们期待这样，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真的这样做。可是清晨斗受的训练后来使他在这一方面做得很好。在那里他的家庭教师替他安排了很严格的时间表，其中有一个时间表我读给你听，我在别的讲道里面稍微提过这个。早上起来祷告一个小时，然后要学习民法，学习法律，然后有测验，这是每一天的。之后再祷告十五分钟，再读法典，就是法律的，就像六法全书一样，读一个小时。午餐以后可能休息一下，打羽毛球，那需要一些运动，还要跳舞。当然他不是跳街舞，他们做伯爵，他们有，尤其在欧洲跳舞是很重要的事情。之后要读民法，学绘画，画图，有晚餐，晚上再祷告一个小时，又要读很多的书，就是类似像这样。我也常常觉得我们的孩子应该受一点这些教育。你不一定读法律系才需要受法律的教育，我觉得这种跟法律跟逻辑推理这些东西有关系的事，最好每一个人都受过这个训练。他在威登堡的期间逐渐的能够欣赏在威登堡那些领袖们对于路德派的偏见逐渐的化解，这个生命中的进展对于后来他成为一个强调普天下神的儿女都应该弟兄彼此相爱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跟实行打下非常重要的根基。后来他跟他的团体在这一方面做得非常的杰出，200多年来成为教会的非常重要的榜样。他们受的训练包括了艺术方面的训练，他们被排的课表包括要去参观欧洲一些有名的艺术馆、美术馆，我想罗浮宫这些地方都去。他参观过凡尔赛宫，这许多伟大的艺术品并没有使他爱世界，刚好相反， 却使他的心更远离世界，更奔向他的救主。在这段时期，十几岁的时候，他得着一个影响了一生的经历，是他后来的日子经常提到的，就是在德国的杜塞尔多夫，杜塞尔多夫那个地方。我常常去的科隆就在杜塞尔多夫的附近而已。他看见一个西班牙的画家 Domenico 是吧，画的一幅画，那幅画的题目叫做西班牙文我不会读，哎呀，好嘛，我没有学过西班牙语，可是那个意思如果翻成英文叫 Behold the man， 就是看这个人，那是讲基督带着荆棘冠冕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画像。我来看一点我给大家预备的东西，有没有第二页？这个这里有一个背心，背心在他们叫做 waistcoat， 在这个美国人比较称那个 vest， 是这个是那个200多年前有这么精致的背心很了不起，因为它是一个我特别弄这个图让大家知道一个伯爵他在一个富有尊贵的地方长大。我没有提到这个吗？下一页是什么？这是第二页是吗？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十岁的时候开始受教于 Frank， 16岁的时候去 Wittenberg， 这是下面我提到的哈，就是这个左边这个图是威登堡他受教育的地方，下面还有一个牌子，因为他后来成为教会历史上有名的人物，所以今天还有一个牌子写在挂在那里，上面写着清晨斗伯爵是在这里受大学教育的。 OK， 关于那一幅画我要讲一点话，好像那一幅画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我不知道准确不准确，可是好像有这样一个故事，那个画家画了一幅画之后，他把它放在一边，他在街上找了一个流浪汉要画，不晓得要画一个什么谁的图就找他来当模特儿。那个流浪汉来了以后，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是免坐在那边不做什么，后来他就有报酬可以拿。可是那个流浪汉有一点分心，他不知道为什么不死的就往他放在旁边那个耶稣钉十字架的画像看。过了一会儿他忍不住就问那个画家说，那是谁？在欧洲居然有人不知道钉十字架是耶稣，他离神很远。这个画家有点不耐烦，他说那是耶稣，来看这里，那不要他分心，因为他要画他的画像。可过一会儿那个人又在问说，耶稣他为什么会这样会在这个上面？那个画家就说，是为了赎我们的罪，他是神的儿子，为了赎我们的罪，来专心看这里。可那个人还是分心，后来他说，他会赎我们的罪，他付这么大的代价，那我们为他做过什么事？这一次这个画家没帮我继续画下去，他画那个浮图的时候可能纯粹只是商业行为，或者只是一个习惯，因为在欧洲画很多的图都是跟圣经跟神有关系的。可是那个流浪汉的画就触动他的心，他就停下他的画笔，他开始想，他为我们付上这些代价，我们为他做过什么。据说就是因为这样，后来他在那幅画下面加了一段话，就是说他为你做了这些我为你做的这些，你为我做了什么。我虽然很多次离迪斯都很近，我一直没有机会去那个城市，我也没有机会去那个博物馆，我不知道那幅画还在不在。可是我很多年前就看过一个画像，一个图画是画清晨斗伯爵站在那幅画前面，据说他在那幅画前面那个下午站了几个小时，有时候流着眼泪，他 看着那一幅画，圣灵作工在他心里面。虽然他从小就在敬虔环境中长大，可是那一天他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主，一直到他60岁去世，没有再改变过。这就是为什么人家提到他说他向他的救主说了一个永远的 yes， 永远的是。他不是只为主，火热要为主做什么事而已。事实上，他对主充满了爱。有一句话提到，有一句话是据说是他说的。他说：“我只有一个热情呢，就是耶稣。我只有一个热情呢，就是耶稣。”我曾经看过这样的人。我差不多20几岁的时候，都带领我来到一个教会，我发现那里面有很多人就是像这样，只有一个热情就是耶稣。我不知道那些人现在还是不是这样，可但愿我们中间有许多这样的人，而且要一直持守到底。当他开始执行他伯爵的职务的时候，过了20岁，有一天，一位莫拉维亚教会的弟兄叫 Christian David， 他姓 David， 姓大卫，名字叫做基督徒 Christian David、他是属于莫拉维亚教会的。莫拉维亚那个地点在波西米亚的南边，就今天差不多在离布拉格不远，是属于捷克的范围。捷克在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有名的传道人，我们讲过他的故事，叫约翰胡斯 John Huss， 他是改教成新，我们这样称呼他。他后来被烧在火星柱上。他在的时候，他所牧养的那些弟兄姊妹，他们称为弟兄们，他们非常注意彼此相爱，他们甚至写下了一些规章。后来这个规章落到清晨的伯爵的手中，他觉得他跟他们非常的相像，而那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个弟兄，莫拉维亚教会的弟兄，应该这样讲，古代莫拉维亚教会的弟兄，有一天他来到清晨多这个伯爵的家，因为他听说清晨多夫愿意为那些受信仰迫害的人提供一个庇护所。清晨多同意，欣然答应，就吩咐他的管家，他们就给他那个管家带他去他们所定规要给他们住的地方。那个管家给那个地方取了一个名字，那个名字传流到现在，这个有名的一个名字叫 Hernhut， 对不起，这个德语我可能读得不太准确。有的人就直接把它翻译作荷人户特，可是那个字原来的意思，那个字的前半部在德语里面是 Hell， 是那个是主的意思 ，the Lord 的意思，后面有庇护或者有眷顾，有守望那个意思，也可以说是主守望着我们，庇护眷顾着我们。所以那个地方意思是在主的眷顾底下，或者是在主的守望底下，也可以说是为主守望，也可以这样讲。这都说到他们这个团体都是正确的。好些年前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大学生，他信了主，他信主的时候受洗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后来他去读华神以后，他继续，他现在在华神读博士，大概是他去过德国。他写了前一阵子还写了一本书，就是专门讲清晨斗的书。我很喜欢他把 Hernhut 照意思翻译作主护城，就是主保护的一座城，主护城。我很荣幸听他告诉我，最近他告诉我他对这个团体特别有兴趣，可是他多年前第一次听见有清晨多夫有莫拉维亚教会这一件事在我们这里听的，因为我很注意这个团体。后来在各地受信仰迫害的一些人陆续的来到，他们分属于各种背景，甚至包括天主教的背景，所以这些人住在一起当然很不容易。可是清晨多夫就帮助他们，为他们祷告，这个伯爵慢慢成为像牧师一样牧养他们，教导他们神的话。后来他们能够那样的彼此相爱， 而且他们不是只注意彼此相爱，他们不是像今天有的教会讲彼此相爱，意思就是有很多的小组，大家能够分享交通，或者有爱宴，有吃点心，很多一起郊游。那个都不是圣经写的，圣经那个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可是圣经写彼此相爱，彼此交接，从来没有写过这些事。他们的彼此相爱其实是跟神的道有关，他们那么建立正确的建立在神的道上，很自然他们就会彼此相爱。昨天晚上我参加一个家庭小家的聚会，他们用的材料里面有一句话说，当我们与神和好的时候，我们也容易与人和睦，这是对的。他们非常注意遵守主的道，遵行主的道，他们注意灵修，他们也注意敬虔的生活，所以他们后来出版了一本书，是每一天有一小篇，里面有一点话，有时候有一个祷告的话，一段经文，让大家做灵修的，那叫做 Lozungen，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读的，这个德语，那个意思就是 Watch Word 的意思，就是让每一天起来警醒守望的一些话语。那个小册子，那个灵修的小册子，每一天都有一篇灵修小册子，从那个时候发行到今天都没有中断过，都没有中断过。今年的这一期应该是279期，你算一算就会知道他们从哪一年开始，应该是1730年开始吧。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把它翻成中文，对这个有负担特别去翻译这个的人，有一段时间在我们这里聚会，后来癌症去世，就曾德玉弟兄，所以那段时间他翻译这个的时候都会带很多本来放在这里给弟兄姊妹免费的索取，叫做每日生活金句，叫做什么的领航者，信仰的领航者好像，很多弟兄们拿过对不对，蛮好的一个材料。一直到今天，虽然那个中文译本就我所知道到2004年之后好像没有继续有人做，可是德文版一直都发行到今天。他们还有一个现代很多教会做的事，可是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创举，就是有一个24小时的祷告网，他们维持了100年的一个24小时的祷告网。这些人他们自己觉得他们是传承自约翰胡斯的时代，所以后来他们称自己的团体叫做莫拉维亚弟兄会。所以这是后来你也可以说是莫拉维亚教会的复活。那这些人在约翰胡斯的时代就被称为隐藏的种子，其实后来借着钦森多夫在开始的这个近代的莫拉维亚教会仍然在教会历史上是隐藏的种子。我有时候提到一个日子，像这种日子我就会把它特别把它记起来，你不需要记历史太多的这个细节的年代，可是有一些年代你应该要记。1727年8月13号，而且我还知道那一天是礼拜三，那个是他们称它叫做莫拉维亚教会，就亲政都伯爵他们的五旬节，那一天上午是他们这个团体第一次的圣餐的聚会。在这个之前他们学会彼此相爱祷告，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已经有好些天在那个地方上空好像有一种味道，神的同在笼罩在那个地方。到那一天1727年8月13号礼拜三那一天早上，他们聚集，他们谦卑认罪，弟兄彼此相爱，他们也俯伏敬拜神。就在那个时候圣灵浇灌下来，很多人在那里啜泣着，有的人站起来发出大有力量的祷告。那天全会众走回主户城的时候，走回亨虎的时候，差不多都成为新人，脸上发光，不和睦都失去踪影。有一些本来还不信的人也悔改得救了。钦森多夫在好几个月后回顾那一天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整个地区笼罩在神的同在里面，仿佛神已经亲自住在他们中间一样，整个地区笼罩在神的同在里面，仿佛神已经亲自住在他们中间一样。 我有一点知道那是什么味道。我刚刚提到三十几年前主带领我到了一个教会，在那里我觉得就是像那个样，那里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只有一个热情，就是耶稣。在那里聚会常常笼罩在神的同在里面，你走进去，你觉得很想闭着眼睛走进去那样。事实上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需要先预备自己你才敢走进那个会堂。事实上那也是那个时候的牧师荣教士要求我们的，他说你不要空空的来，你应该带着神的同在来，否则你就是亏欠神，也亏欠神的教诲。当然我们需要照顾到有一些人还不明白，还没有认识主，荣教士那个时代他有点不太照顾这个的。可是我一点都不责怪他，我觉得那不同的时代。可是今天我发现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面，我们可以同时尽量照顾到新来的人。我已经很多年，二十几年来，我期待自己主日带着聚会讲的道，第一次来的朋友也能够得到一些帮助。可是我期待我们的神的儿女在这里真实的遇见主，不只听见神的话。一直到今天，我想我们的聚会经常笼罩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求主使我们没有失去这个继续的渴慕，继续的咬。他们经历了他们五旬节，可是五年以后他们才第一次有一个差派宣教士的行动，我觉得这个很好。也就是他们并不是经历这个以后哇就有很多的策略开始鼓励人要传福音要做什么，没有这样。我们在这里也没有，对不对？你在逐日不会听见我们推展什么事工。1732年，就是他们五旬节之后过了五年，他们才差派第一个宣教士出去。他们差派的时候，事实上他们有不同的人选。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做一件事，这个你不一定都同意他们的做法，可是他们在莫拉维亚教会他们这样，他们有时候用抽签的，他们用抽签的，后来抽到一个弟兄，另外有一个弟兄愿意跟他一起去，他们两个一起去宣教。在那个之前当然也有宣教士，可是已经有很多年代在欧洲的基督教世界里面很少有人是有负担去到那种完全异教徒的中间宣教的，也就是不是去那种已经有一点基督教背景的地方。所以他们是那个时代最早到异教徒中间宣教的团体之一。十年以后1742年，他们已经差派了70位宣教士出去。事实上那个时候有可能已经剩下一半左右，因为有的人在途中就去世了，有的人在去了之后不久去世，因为他们去的地方都是很蛮荒落后的地方，所以他们还是前仆后继的去。你不要觉得70个人很少，事实上他们整个社区才600人而已，从600人的社区当中十年间差派了70位宣教士出去。再过一些年日，1760年，就是清晨都去世的时候，他们开始宣教，过了28年，已经有226位宣教士被差派出去，可他们社区仍然可能还是没有超过1000人，好像还是一个，他们一直都是一个小小的团体。那一年清晨斗，1760年，清晨斗60岁的时候被主接去。他在弥留中去世之前，他对一起头第一个出去的宣教士，那宣教叫 David Nishman， 莫拉维亚教会一个有名的弟兄，清晨斗给他这样讲，在弥留的时候，他说：“当初你能否想象救主会在我们中间做现在我们所看见的事？就是莫拉维亚教会在其他宗派的神儿女中间，以及在异教徒中间所做的事。我那个时候只向神求一点点在异教徒中间的出手的果子，可是现在却得着了1000万人。”他说：“尼奇们，从我们教会出来何等无数的大群，已经站在主的宝座前。”这是他最后临终的时候讲的话。他讲完这些话2天以后，他也去加入这个大群当中去颂赞羔羊。近代的伟大的神学家卡尔巴特论到他这样讲，他说：“这可能是近代唯一真正以基督为中心的人。” 他讲的有点过火，可是至少给他一个很宝贵的称誉，他是一个以基督真正以基督为中心的人。费尔巴哈说他是路德的再生，也有的人说他是耶稣高贵的变种，有点奇怪的说法。有一位教会历史学家把他列在18世纪属灵的巨星 Superstar 中间的一位，他说他是基督教的行动成型。可是我们喜欢一本教会历史杂志提到他说这是一个富有的少年官向救主说了一个永远的事，但是我特别喜欢他讲的话，他说我只有一个热情的就是耶稣。莫拉维尔教会他们的宣教工作，他们宣教神学很有趣，我喜欢他们的宣教神学，我觉得也许今天很注意服事的教会也应该注意这个。他很注意圣灵在今世在神的儿女在教会中间所彰显的同在，我特别强调在今世，这是他们强调的，也就是现在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同在里面。神的同在不是一个将来的事，也不是现在当作一个说法来表明我们服事会有力量，不是的，而是现在神临在他的百姓中间，人可以意识到，所以这一群信徒，这一群在赫尔虎莫拉维亚这一群信徒，他们常常享受在主的同在里面那种自由跟喜悦单纯，人昵称他们叫做救主那一群快乐的子民，应该是这样对不对？一个真的追求主的人应该像这样，他们也为主成就奇妙的事。不要忘记清晨都是从敬虔主义的背景出来的，敬虔主义其实非常注意内在的追求，那是跟当年的清教徒这个17世纪内在生活的世纪有关，这样传流下来的。所以清真斗有时候会被当时的人有时候批评他是极进主义者，我从这里可以看见清真斗显然非常注意安静的时间，对不对？人家才会称他们是极进主义者。他提到宣教他是这样讲，他说圣灵才是真正的宣教者，人不过是神的使者而已，他们把福音带给那些救主已经借着圣灵预备了他们的心的那些人来听到的人，然后信徒去宣道，并不是因为想到不信者要下地狱而为他们害怕，而是因为跟随耶稣的脚踪。这句话不太完全了，我们有时候确实是因为知道人如果不信主会有永恒的灭亡，所以我们去传福音，可是我想他讲的这一段话是对的，人只应该因为跟随救主的脚踪，所以你不会只是看果效，你到一个地方去，如果主要你去，即使你30年没有什么果效，你不会想要换地方，你不会。我有时候觉得今天的教会所训练出来的人已经好像已经完全不懂这一件事，可是我还是期待，我前几天刚碰到当年带领我太太信主也是我的辅导的巴托斯牧师，我们再一次分享到这一件事，就是盼望今天台湾的教会仍然有一些人，他们所蒙的召不是因为教会要发要哪里职堂要怎么发展，而是他们自己领受从主来的呼召，所以如果主带领他们在一个地方即使很多年没有什么果效，他们也会埋在那里继续忠心的服侍主。现在都相信圣经里面的宣教官是圣灵先在一个地方的人的心里面激发了一个渴慕，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感动一个他的儿女能够听见他的话语的人成为宣教士，去到这样的人那里，而宣教士所做的见证就使在那个地方神激发了他们渴慕的人那个心灵得着满足，那些回应了宣教士的见证的人他们称他叫做出手的果子。亲人斗也教导宣教士到一个地方不要尝试说服人相信有神，他说这是他们心中已经有的东西，是神做的事，不是你有办法说服人相信心中有神。 你需要做的只是把神的儿子，把救主传给他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你谈论耶稣，就自然会引向神，还有整个救恩的故事，这是他的宣教神学。这群人他们经历五旬节以后，并没有急着要去做宣教事工，过了五年才主才开始在他们中间差派人去。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事，表示他们经历了神的同在以后，他们并没有开始就是哦，有很多事工的观念在里面，怎么样叫人得到帮助，他们并没有这样，他们的中心是耶稣。现在的教会有的时候已经把耶稣跟大使命划等号，圣经并没有这样说，我们应该遵守主的大使命，可是我们的意向是耶稣，那不一定划等号。没有果效不一定不是神的带领，有果效不一定是神的带领。听懂我这两句话吗？有果效不一定是神的带领。我自己经验过，有的时候好像一个事工有神的祝福，可是主不要我做，至少目前不要我做。我们偶尔会经验到这些事，可是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能够让神这样带领他。哎，我们眼睛都放在有什么果效、人数多少、场面怎么样里面，只要一个工作人多，我们就觉得他是成功的。神不一定是这样看事情。我们当年在西安堂也是这样，当我们被神吸引到那里去追求的时候，那样经历神的同在荣耀是从来没有告诉我们现在要发展什么事工，从来没有。可是一个一个的神对他们的心说话，我不知道那个当年我们的同工是不是每一位都这样，可是至少有一些人是这样。像我的妻子，她先是有一天她问主，她将来应该在哪里服侍，忽然主跟她说罗东，她也觉得稀奇，她没有跟牧师讲，她跟我讲那时候我在当兵，我也不太放在心上。一年以后有一天荣教授找他说，你要不要为新竹或者是台中或者罗东祷告，也许我们在那边应该有聚会，因为有一些渴慕的人在那里。他不用祷告，他告诉荣教授说罗东，荣教授很稀奇，他告诉他一位神怎么带领。荣教授也没有哇觉得很奇妙，就开始在教会报告弟兄姊妹要祷告为这个奉献支持这个，才没有嘞。我们一直到要去之前，多半的教会弟兄姊妹都不知道这些事。可是就在我们决定了这个事情之后没有几天，有一位年长的姊妹来跟荣教师说，如果你们有年轻人要到罗东去拓荒，可以用我的房子。所以那是一个印证，对不对？那时候我们有很多这些事，可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听不见人做这些见证，然后激发人说你看神做多么奇妙的工作。我很高兴我在那样的团体里面，我很高兴我有那样的牧师。我不是说讲那些话都是不应该的，不有他讲的时候，可是经过那种时候，你会真正知道什么叫以耶稣为中心。我今天要讲两个人，还要讲约翰卫士，有剩下时间不多。约翰卫士里，来，我们来看一点图。这个前面还没一张什么图，这个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个他们在十年间差派了七十位宣教士，在二十八年间差派了226位宣教士。这里有两个图是十八世纪中叶这个莫拉维亚的宣教士，上面那个图是他们去西印度群岛的黑人中间宣教，后来给他们施洗。下面这是给爱斯基摩人施洗的图。好，下一张，这两个人就是卫斯理兄弟。你变过了，这左边是查理卫斯理，右边是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好像是他妈妈第十五个小孩，他应该生了十八个，查理卫斯理是最小的第十八个小孩，好像幸亏他们没有做节育，他的孩子大概有一半没有成年都夭折，那个时代很多这样。所以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是，来，我们看下面，他的母亲是，这个是苏珊娜·卫斯理，他的母亲是一个师母，他母亲是一个教会历史上有名的母亲。嗯，这里写他故事叫 Like Mother, Like Son, 有怎么样的母亲就有怎么样的儿子。苏珊娜·卫斯理，右边那个图是卫斯理传道的时候遇见的报名。好，十八世纪带起英国的复兴的约翰·卫斯理跟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他们兄弟，他们其实曾经从莫拉维亚教会得到帮助。在卫斯理的日记里面，他记着，我们今天对约翰·卫斯理很多事情是从他的日记有的，你买得到他的中文版的日记。1736年1月25号，他前往，他那时候是圣公会英国教会的牧师，他前往美洲，那时还是殖民地时代，要去教导服侍印第安人。在船上他们遇见很大的风浪，他是一个牧师，还是很惧怕，他发现船上有一群人是德国人，日耳曼人，他们没有什么害怕，很平安，他看见他们唱诗歌，围着祷告，他很稀奇。后来他就认识其中的人，因为他问他们说，你们的妇人孩子也不惧怕吗？他说，我们的妇人孩子也不惧怕。这给他得到很深刻印象。后来他认识了莫拉维亚的一个领袖，是后来接续钦城斗成为莫拉维亚教会领袖的 Spangenberg 这个人。嗯，卫斯理就向他讨教一些属灵的问题，可是他反问他一个根基的问题，问一个牧师说，我的弟兄，神的圣灵有没有在你的心里面跟你同证你是神的儿子？约翰·卫斯理没想到他会问他这个，因为他是一个牧师啊，他答不出来，所以他就问他说，你知道耶稣基督吗？卫斯理有点勉强的回答说，我知道他是世人的救主。他说，不错，可是你知道不知道他拯救了你？约翰·卫斯理又呆住了，他只能回答说，我希望他是为救我而生的。嗯，所以以后他开始寻求得救的确据。在1738年，他35岁的时候，1月24号，在日记中他呼喊着说，我去美洲感化印第安人，但谁来感化我脱离这个不幸的罪心呢？2月7号，他在牛津认识了莫拉维亚教会另外一个传道人，叫 Peter Boyle。约翰·卫斯理跟他交通，那是一个很亲切的一个弟兄。他说，我既然还没有得着得救的信心，我是不是应该停止传道？可是伯克勒跟他讲，他说，你应该继续传讲信心，直到你得着，之后你就会在信心里面传讲这个道。之后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先得到这个得救的确据，约翰是在1738年5月24号，这是另外一个教会历史上我常常记得的日期。他35岁的时候，1738年5月24号，那也是一个礼拜三。那天晚上，他很勉强的参加一个在 Aldersgate 的小聚会，后来这个地名成为卫理公会里面一个像圣地一样的一个地方。那个小聚会，他们并不是一个有名的讲员在讲道。只是有人在聚会中读马丁路德写的罗马书注释的序言而已。就在那天晚上差不多8点45分左右，这是约翰·卫斯理日记上写的，他说，我听着听着，我的心奇妙的温暖起来，我确信我已经依靠基督而得救。听起来不太精彩的一个得救见证，可是那将要塑造，将要改变这个人的生命，也因此将要改变英国，甚至改变全世界的风貌。沈长老做这样的工作，对不对？看起来也很小的开始。他的母亲苏珊娜对于这个后来成为教会历史上有名的这个经历，他存满保留的态度。他写信给他两个儿子这样讲，他写信给查理，他的小孩，他说，我想你落入了一种怪异的思想中， 你说一直到数月前你都没有属灵的生命，也没有称义的信心。这就好像一个人坚持说他婴孩时期并没有活着，只因为那个时候他不知道自己活着。我从你信上所说的得到的结论就是，你以前没有像现在那样对你是一个基督徒感到满意。因为注意到这个妈妈论理很清楚，这是为什么约翰卫士理就是被主重用之后还常常从他妈妈得着咨询。很少妈妈是这样的，在他儿子的专业上面继续成为他的咨询，有时候会介绍约翰卫士理读什么书。约翰卫士理一直到他妈妈去世都非常听妈妈的话，这个妈妈是成功的。他按着每一个孩子的个别的需要帮助他们。他最有名的其中一件事就是他那么多孩子他每一个礼拜都至少分出一个时间跟其中一个孩子在一起，所以那些孩子长大之后他们都自己知道他们是礼拜几的孩子。他个别跟他们在一起，这是很重要的事。而且我相信他按照他们个别的需要带领他们，好像葡萄树一样，藤架怎么安放葡萄就会怎么伸展。所有的父母一定要学这个功课，按你孩子的情况帮助他们，不要按你的标准带领他们。约翰卫斯理他跟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都读牛津大学，他们在那里的时候那么注意要遵行神的道，虽然那时候还没有得救的确据，他们注意去探访人，探访病人，他们关心穷人，他自己生活很简单，有时候拿钱出来关心穷人。我去牛津的时候，他们只给我看那一条路，那个地方是他第一次去探访的时候走的路，像类似这样他第一次讲到的地方。后来他们同学们虐称他们叫 Holy Club， 就是神圣的俱乐部，也有人称他们 Methodist， 就是他们方法论，有点这个意思，意思就是他们就是完全好像刻板的要照着一些原则去做。后来他们用这个成为他们教派的名字，对不对？ Methodist， 我们今天翻译做卫理公会，有时候翻译做寻道会，寻道遵循的寻，寻道会。他在牛津的时候 Oxford 读的是 Christ Church College， 基督教会学院。我去过那个学院，好像牛津只有那个学院进去参观要门票。我在买门票的时候，旁边有一个牌子，一个海报，我一看那里写说《哈利波特》在此拍摄，《哈利波特》霍格华兹那个学校，他们常常一起头开学的时候就在一个大餐厅里面，有没有？你如果在电影上看到那个，就是那个学院里面的他们餐厅就长那个样子。我想拍一张照片，忘了放在这上面。我进去看，他在门口第一个照片，小小一张，它里面都是一些历代他们的一些教授啊、校长的照片。可是，一门口有一个小小的照片，是约翰卫斯理的照片。约翰卫斯理虽然从钦诚斗夫他们得到帮助，可是他后来不同意他们一些做法，他们道路开始分歧。所以他们带来的复兴是不同形式的复兴他有时候很尖锐的批评钦诚斗夫他们，在他日记里面。钦诚斗夫那一边呢，经常想办法要尽量跟约翰卫斯理和睦，可是约翰卫斯理并没有跟他们好像争斗谩骂，当然不是，可是他还是常常尖锐的批评他们。第一代的领袖常常会这样，你不要到第二代跟着这样。我的穆斯隆教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可是他论到有一些真理，他也是很尖锐的。可是我不觉得我们这些同工到了第二代还要这样。我们讲过，我们在更早的以前讲过，他跟他的一个同工 George Whitefield， 我们称为怀特斐，你记得吗？在美洲带来大分心的那一位，他们两个人风格也不一样，特别在神学上不一样。因为 George Whitefield 跟 Jonathan Edwards 常常在一起，他是属于跟清教徒的观念很接近，所以他属于加尔文主义的，很强调神的主权。约翰卫斯理不是，他非常强调这个人的自由意志。他讲的关于 完全的道理，成圣的道理，这将来我们会有机会提到，在教会历史上将要大放异彩，可是也要引起一些争议的，也不是大家都同意的。所以他跟 George Whitefield 也曾经许多年有很尖锐的争议，可是在这一方面怀特斐也是跟清晨豆腐他们一样，也比较温和一点。他们非常尊敬这个约翰卫斯理。有一次，因为他们大家都知道，在寻道运动里面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个人的争论，有一次有人问怀特斐说，我们在天堂看得到约翰卫斯理吗？有一些比较尖锐的意思就是说，像他持那种道理他会得救吗？差不多这个意思。怀特斐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我们当然看不见他，他那么靠近主，我们当然看不见他。很好的话，对不对？我讲一点查理卫斯理这个圣诗作者，他比约翰卫斯理晚四年出生。他出生的时候闭着眼睛又不哭，他父母以为他死了，他是早产儿，他们用羊毛裹住他，一直到他应该出生的日子，就是古代的保温箱的意思啊。这个查理卫斯理写了数千首圣诗，其实他也是一个音乐家，但是他从来不曾为他所写的诗歌谱过曲，大概他太忙了。他曾经为自己买了一部小的管风琴，我有那个照片，那部管风琴据说跟韩德尔用的管风琴很接近。他也吹长笛，可他服侍太忙，没有花太多时间在音乐上。清晨豆腐就不一样，他比较一方面服侍，一方面悠哉一点。清晨豆腐写了不少的诗歌，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的中文的诗本很不容易找到。他有一首诗歌特别的有名，据说翻译成好几十种文字，应该有中文，可是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在中文的诗本上找到。那 Jesus still lead on， 耶稣仍然继续的引导着前行。他说耶稣继续引导前行，直到我们得着安息，即使一路上没有令人兴奋雀跃的事，我们仍然安静没有惧怕的跟随他。他用他的手引导我们，直走到我们的天家。如果这个道路枯干疲乏，仇敌很靠近我们，我们不要让不信跟惧怕管辖我们，不要让信心和盼望离开我们，因为借着各样的灾祸，我们仍然走向我们的天家，差不多类似这样。这是他的写过的诗歌。如果有人找得到这个中文的译文，或者我们有一天应该把它翻译出来 ，Jesus still lead on。卫斯理兄弟读牛津的时候，离他们家150里路，150里路就差不多240公里，差不多到嘉义了，台北到嘉义的路程。他每一次从学校回家，当然不是每一天啦，每一次回家都用走路的，他从来没有坐过车子。我想那时候他们家很穷，而且那路很糟糕，不像我们现在大马路，泥泞糟糕，而且常常遇见坏天气，又可能有拦路的强盗。最可怕的，写这个故事的人说，最可怕的是他们两兄弟常常一边走路一边读书。可是他们那些年在牛津读书的那些年，从来不曾因为这样受伤过。我猜他跌倒过，可是没有受伤过。约翰卫斯理有一天有时候这样走路回家，每一天走25英里的路，就40公里的路，差不多走到中立吧。每一天，其中有1/3左右的路程都在读书。我想后来他侍奉主的时候，他也继续有这个习惯。如果你读他日记，他常常可以在马上读书，在最恶劣的情况，无论马路或者是天气，他还是处之泰然。他有时候马会忽然失前蹄，就砰就倒在地上；有的时候车子会翻倒在地上，他通常站起来拍一拍自己，或者打理一下自己，就继续往前行。他常常这样。 我希望你跟他一样，也跟我一样，我也常常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时机，我们可以读一点书。那种时候读的书可以累积起来，可以读很多书的。不要告诉我你没有时间，任何书都可以读，不是只读闲书才那种时候读。你能不能这样？而且这个很好的训练，训练你任何时候可以专心，这样你一辈子无论做什么事都能够更做得更好。你相信我，像约翰卫斯理一样，他可以完全无视于那些环境，甚至有人像我们刚刚看的，有人嘲笑他，拿棍子要打他，丢石头，他们有时候因此受伤，他们都是拍一拍站起来继续传道的，甚至不会说现在魔鬼做工，我们要为这个祷告属灵征战，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嗯，他们经历那个得救信心之后，第二年1739年元旦那一天，在聚会中，约翰卫斯理记得说，神的全能大有能力的降在我们身上，许多人喜极而高声喊叫，也有许多人倒在地上。当我们从那个在大能者面前惊异跟敬畏中恢复的时候，不禁发出高声的赞美来，很五旬节运，五旬节聚会的样子，对不对？现在的卫理公会好像不太是这样，以前卫理公会的寻道会的聚会是有名的，人家提到它是一个 Methodist， 意思就是他们会高声喊叫，会大声赞美，会倒在地上，像这样。事实上这个卫斯理的事工到了19世纪的时候将要演成伟大的圣洁运动，然后历史学家相信20世纪的五旬节运动，就是圣灵大浇灌的神的伟大的工作，是从圣洁运动生出来的。所以这个人的影响将要在后来200年仍然继续充满了大能。他的传道界的那一次开始充满了能力，后来他也效法怀特北，开始到教堂之外向原野上那些低下阶层的人传道，也是效法主。他们的聚会充满了圣灵的大能，很多人归向主。有一次约翰记载着，他觉得他还没有力量，很软弱，他觉得好像主已经不使用他了，到一个地步看起来很沮丧灰心。他没有留在那里，他从小受的训练就越过这些事情，人家说他很少受情绪的影响。他还是去振作精神去讲道，可是那一天神特别的大大的做工，很多人得到祝福，他也得到恢复。我们应该常常要经历这个的，不要那么受情绪影响。他非常注意教会组织，也许这是为什么他后来能够这个事工能够存留许多年，就是有时候低落下去还可以从其中再一次的复兴，一直到今天在西方，在很多地方卫理公会仍然有这样的潜力。他们也很严格实行教会纪律，他们不是为了教会增长啊，什么人都可以来，然后很多的标准都降低，你要做直销，教会是最好的场所，反正就是不不，我们不能同意这个，因为自古以来教会就不认为直销应该在教会做，可是现在有时候教会为了增长什么都好。约翰卫斯理他们不是这样，他非常注意教会纪律，在他日记里面不时的就会记载说，来到一个地方他跟谁的行为不对，就革除了几个人离开教会。他常常记载这个，然后信徒剩下多少人，像这样他都会记载这些事。可是他们的工作继续的发展，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在美国，在欧洲，在英国，加起来他们已经有好几万的信徒。当然到今天在全世界的卫理公会寻道会相关的大概有几千万人。他遇见许多迫害，被石头打，而且官府不一定站在他这边，虽然在英国早已有容忍法案，可是还是这样，他们不畏惧。他的日记常常记载有歹徒要来威胁，带着棍棒，带着石头，可是他站起来勇敢的给他们讲几句话，看着他们眼睛讲，有的时候就折服那些人，不但折服了，不再害他们，而且说谁要害你我保护你。好几次这样，当然他们也实际上被石头打过。这个发展对于英国带来很大的影响， 事实上有的教会历史学家认为，英国从封建体制专制的体制进入民族宪政，虽然他们是君主立宪的体制，所以没有经过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悲惨的过程，跟约翰卫斯理他们的事工有密切的关系。嗯，约翰卫斯理在1791年3月2号去世，活了88岁。他曾经写过一些话，提到他能够长寿健康的秘诀，我以前放在周报上过，也许最近还会再放，好像是不是我忘了，好像最近我可能会再放。他死前几天，2月24号那天，他还在床上写了一封信给人。我来看那个图，这当然是一个图，不是照片，那个时候还没有照片。他写信给，你知道谁叫 Wilberforce， William Wilberforce。 张文亮教授写过他的传记，叫做兄弟相爱汉江河，有没有？克拉彭联盟，他们在英国议会经过差不多30年的奋斗，终于在英国除掉了奴隶制度。他写信给他，他说除非主设立你做亚特拿修来与世界反对。亚特拿修是初代教会跟亚流主义抗争的一个教会初代的领袖。他说除非神设立你像亚特拿修一样与世界反对，否则我看不出你如何能从事这个荣耀的事工。他那一封信鼓励他，看他到最后晚年还做了一件这样的事。卫斯理带来的复兴跟清晨道夫带来的复兴是不一样的。约翰卫斯理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没有瑕疵的复兴，如果不能就赐给我们有瑕疵的复兴，总是要有复兴就是了。他求你赐给我们有瑕疵的复兴，如果不能的话就赐给我们有瑕疵的复兴。可是显然清晨斗并不是这样追求复兴的，他们也不太把这个字眼放在心口里面。可是一直到今天，莫拉维亚教会还存在着，仍然是小群，仍然持守当年的敬虔，仍然是隐藏的种子。我刚刚提到刘信芝姐妹，就是写《主护城传奇》那本书，以前在我们这里聚会那个刘信芝姐妹，她最近在电话中跟我说，我现在讲的话不是完全她说的话，但意思是这样。她说在这个教会普遍的重视数字的一个年代，普遍注重场面的一个年代，让神儿女知道莫拉维亚的事迹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我也相信是这样，我们相信神也做像约翰卫斯理那一种复兴的工作。可是我们也不要忽略另外一种复兴的工作，是像清晨斗，你没有办法说哪一个影响神的国度更多。就数目而言当然是卫斯理的事工看起来，可是其实也不见得，不要忘记约翰卫斯理本身是借着清晨斗他们得救的。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世代应该常常思想一下这些事，让我们的眼睛被擦亮，让我们能够更认识神真实的心意。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